OK，好，大家早，平安。那欢迎大家来到读经班。然后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把读经班的那个信念这句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先念一遍，大家请。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后书3章16到17节。OK，好，谢谢大家。然后我们今天呢，要主要就提醒一下，因为毕竟是新的一季，然后我们今天有两位，至少两位第一次来到读经班的，然后就是 我们每周都有必须要读的经文，然后是礼拜一到礼拜五每天读2章，然后是上课之前必须得要把经文都先看过、先读过，然后要参加之后会有一个随堂的测验，要记得要看那个测验。然后，填空题的话是可以看参考圣经，然后选择题的话就尽量 honor system，不要看圣经，然后不要迟到早退，要良好的上课态度。然后我们过去这一周读的经文是箴言书31章，然后还有传道书的1到9章。但是我们今天上课的话会把整本传道书都先就先都讲完，然后下个礼拜你们会把传道书读完，然后把雅各书也读完。然后好，那我们开始讲今天经文之后，我们现在一起来祷告。七阿爸天父，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你是爱我们的神，你也是公义的神。主啊，真的谢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来到你的殿中来听你的话语。透过牧师的提醒，让我们再一次看到我们做很多的事情，我们包括读经，包括灵修，不是只是因为要 follow 一些 rule，而是真的是因为想要来认识你，想要来更加的来认识你，来知道你的爱。主真的也就求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每一根心都能够成为好土，让我们今天让你的话语能够在我们心里扎根，让我们能够透过传道书能够来更加的认识你。谢谢一下我们的名求，阿门。OK，好。那因为第一次，然后有两个新的，我就快快的请那两位姐妹来自我介绍一下名字，然后哪个团契，让大家认识你一下。赵颖，你先呗。对，赵颖。
我是赵颖，然后我是24年12月2号寿喜的，然后今年因为工作的原因来到洛杉矶，然后
哦，
大家好，我叫李春月，我是12年寿喜的，然后我刚刚来到洛杉矶，3个月，谢谢。
然后还有没有是第一次参加读经班的？
大家好，我叫丽霞，我是今年1月份寿喜的，
很开心。谢谢。对，然后所以有读经班有那个讲义哦，这边还有吗？
我叫林永贞。
很多最近才刚受洗的姐妹们，对，然后那个有讲义，所以等下下课之后还就业的还有嘛？对，等下下课之后可以找我拿。然后还有一个 Google Group，就是每周会发出提醒说当周要读的经文是什么，所以等下都可以跟我讲，然后我再帮你们把它加到那个上面去。好，那我们今天讲传道书，那首先就先来看说传道书的作者是谁？经文里面有说吗？对，其实经文里面从来没有提到作者的名字是谁，但是有一些东西让我们可以猜测到应该是所罗门。首先，他有一开始传道书1章1节就讲到，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然后1章12节讲我传道者在耶路撒冷做过以色列的王，他是，所以我们知道他是在以色列做王。然后2章4节他这里也讲到说他自己动过大工程，盖房屋，盖葡萄园，所以其实也看到他是一个怎么说，就是很 rich，就是拥有很多财宝，然后盖过的东西。然后从我们之前读历代志还有列王记里面，其实也可以看到说，就是最符合这些来形容的话，其实应该就是所罗门。所以说是自称所罗门王，加上他所显示的智慧还有所用的财富，我们应该觉得他应该就是所罗门。但是就像我们刚刚大家说的，在经里面其实并没有很明显的说，像是说这一卷的就是我是所罗门这样子。然后，为什么叫做传道书呢？ 传道书它这个原文就英文是 Ecclesiastes， 然后西文是Koheleth， 就是原本就是指说是聚会中说话的人，就是会中之师，然后有些英文会把它分成 preacher 或是 teacher， 所以你会看到在读传道书里面它有几次说到的 teacher said， 或者英文的话就是 the teacher said， 然后说传道教师说，那就是指这个 Ecclesiastes 这个作者。然后所以是讲说在聚会中的传道者和教师，他然后这里很重点一件事情就是说，他这里有讲到说并王牧师讲义就是说并不是发表自己的意见，而是像先知一样，是扮演先知一个角色，是将神的心意向会众显明。然后所以当你读这本书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是很多哲学的感觉，因为他一直讲到说什么东西是虚空，什么东西是虚空，所以你感觉他是哲学，但其实这个并不是重点。重点呢是透过这些事情让我们怎么样去认识到神。那所以怎么 举例怎么说，就过去大家读这个礼拜读传道书最常出现的两个字是什么？然后虚空，它后面通常会就加一个什么样的补充？像捕风一样嘛，对不对？就是感觉做这些事情都是没有意义的。然后所以说你读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很多里面讲的很多很类似很多哲学的事情，像比如说你从里面可以看到宿命论 fatalism， 就是认为人生的一切都是已经预定的，然后并不是我们能够操控的。所以像传道书第三章就有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然后就接下来就讲到说什么有时，什么有时嘛，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然后之类的。然后你就会觉得说，诶，难道传道书是在提倡宿命论吗？然后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他在讲讨论存在主义 existentialism， 就是认为这一切都是虚空，都是没有意义的，没有什么道理，就是你想要怎么样去，你可以自己给你自己的生命来定义，你觉得你为什么要活你就怎么活。所以就像传道书然后说虚空的虚空，然后传道书二章十节也讲到凡我眼所求的没有留下不给他的，那难道传道书是在提倡存在主义吗？然后也有看到就是hedonism 享乐主义，那就是认为享乐是人生的唯一 的原因，就是活的原因。然后像这里就讲到传道书二章传道书五章里面都有讲到，就是讲到说这个生命真的很苦，那所以最主要就是现在讲说我所见为善美的就是人在神赐他一生的日子吃喝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就是不要想太多，你在人生上做他的事情就好好的去吃去喝去享受你劳碌所得来的东西。难道那所以你读的话你肯定会觉得说，诶，难道传道书是在提倡享乐主义吗？然后最后一个你肯定会看到的是pessimism， 就消极的人生观，就是你有读到也是传道书二章的二十节，还有传道书二章二十三节里面有讲到劳累，讲到一些愁烦，然后就觉得你读起来你就觉得这个作者好像蛮消极的，觉得这一切都没有什么意义，都是虚空的。那就会说，难道传道书是在提倡消极的人生观吗？那就像我刚刚所提醒大家的，就传道书它就是虽然读起来很多是哲学，但是它是神的话语，就像我们刚刚一开始读的提摩太后书那十六十七节，这一切都是神的话语，它是属于智慧文学，是神的智慧，是要来解决人的问题。那所以说书中所描写那些现象呢是很消极，但是都是人的问题。因为你刚好看到我刚刚讲的几个英文单字里面后面都有什么 ism 什么 ism 什么 ism 嘛，那之前王牧师有提醒到我们说，当你看到什么 ism 的时候，这都是人所想出来的，对不对？那所以最主要的其实呢是这些都是人的问题，那传道书是要让我们看到的其实是神对这些问题的答案。那在这里我就补充一下，其实我过去这个礼拜读过去这几个礼拜读传道书，我突然有一个感觉，就是传道书其实是一本拿来传福音很好的一本书。因为你看他，我们刚讲的那些所有的问题，像 existentialism 啊、存在主义、pessimism 或者 hedonism，这些所有什么的论呢，其实都是在社会上都是一直轮流在被提倡的。就是你讲的那些像就比如说existentialism 存在主义者是大概60年代70年代是在提倡的。Hedonism 大概是17 18世纪那个时候也被提倡的。那你就看到说，其实就像圣经是神的话，也是永远不变的真理。那其实这些人们提倡的东西真的很久很久以前圣经就指出来，这些都是人所想象出来的问题。那所以说当我们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些东西，我们想到说那神给我们的答案到底是什么。 因为其就是啊、我再解释一下，其实你读这本书啊，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说这个教师这个 cohort 这位老师，他是在试着让我们看到说，如果你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神，那其实你看观察这世界上所看到的东西，其实你得到的结论就是那四个东西而已。对，如果假设说这个世界没有一个永在的神，那这世界上真的是一切都是虚空。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最后的审判来审判好人会怎么样，坏人会怎么样，那其实我们在这世界上所做的一切东西也都是虚空。那其实就是让我们看到说，真的，就是像这里讲到，那就是看到说，真的是神才是我们人生伟大。然后在这个礼拜还没读到，在传道书十二章十三到十四节里面，就会看到这整本书，在结束的时候讲出它最重要的中心点，就是这些事都已经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遵守他的诫命，这就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这一切隐藏的事，不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就是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是真的是有一个实在正在永在的神，在世界上是真的是会有一个最终的审判。那所以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在这世界上所看到的一切绝对都不是虚空。那所以我们就再继续看下去，就是所以我们就是我们等一下看经的时候，大家会想到说，虽然很多时候我们会感觉哦还在讨论一些很哲学的东西，但是它的重点并不是哲学，而是在神学。那他这个传道师是怎么让我们看到神怎么给来给我们的答案呢？他就是先在观察一些日光之下的东西。所以当你读这周读经的时候，你看到日光之下这个词也出现了蛮多次。然后他就是看到这日光之下，如果你只是带着一个没有神没有一个永生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一切真的都是非常的虚空。那我们该如何生活？唯一的出路呢，就是要把我们的目光从日光之下转到日光之上。我们如果只是用人的角度，用一个有限的角度来看这个人生，那真的是一切都是非常的虚空。但是如果我们用从一个神的角度，从一个永生的角度，那我们就会看到说，这生命其实并不是一个虚空，而是神的恩赐。所以呢，就是提醒我们要以一个信心，以一个敬畏神的心，欢欢喜喜的来度过神所赐给你的日子。那在这里我就举一些几个例子。所以像我们就刚刚说日光之下这个词呢，在传道书里面就是王牧师帮我们总结，它一共出现了27次。然后这里我举几个例子，就传道书一章二章跟三章里面，然后就它就是用日光之下来形容一下说他所观察到的东西。那日光之下呢，就是指的是人的世界从古至今所有的人都生活在人的日光之下。人在世界中会有许多的问题，也会遇到许多难解的事情。那传道书就是对他日光之下通常就是形容到一些他所看到一些不好的事情，很烦恼的事情，然后很劳苦，或者是很虚空，或者让很多单调很不公平的事情。那这些日光之下都会出现了充满了人的问题。那我们若是一直把我们的目光只停留在日光之下，停留在我们每天所看到的东西，那其实我们永远都找不到出路。就是当我们用一个有限的角度，有限的眼光在看这些世上所发生的事情的话，我们永远都找不到解决的方法。唯一解决的方法呢，就是定睛在耶稣基督，定睛在神身上，定睛在耶稣基督为我们做的事情。所以就是日光人的问题真的只有带到神的面前。像我们之前读张一帮我们带我们读诗篇的时候，我们也看到那些诗篇的作者，他们最遇到就是他们也会常常会讲到说他们人生中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但是他们解决问题就是带到神面前来祷告，是把它写成诗篇来祷告。那这个传道者呢，他刚才讲到他是就是做王，然后有很多的财富，然后他也是充满智慧的，所以他其实就是试着去做很多人生的试验。他就是想要用其他种不同的方法来就从一个人的角度，没有神的方法来解决生命中所遇到的这些问题。但是他的观察就是他的这些试验的结果就是，如果你用人的方法来人的智慧来解决这些问题的话，都结果都是失望的。那最后这传道书十二章十三节那边就看到说，真的其实唯一解决的方法就是要把定睛在耶稣身上，定睛在神身上。最终他在神那里找到答案。他就说传道书最后面我们刚刚有读到传道书十二章十三节讲到说，总意就是敬畏神，就是唯一的方法。这当我们遇到人生中的苦难，人生中很多难解的问题的话，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神。那这里就也是提醒一下，就是牧师今天也是有提醒我，就是说其实不只是相信有神， 因为圣经里面也有讲到说相信有神的包括神
魔鬼
嘛，对不对？但是唯一的不同是我们是要敬畏神，因为敬畏神才能真正的解决到问题。 真正那敬畏神呢，就是只要说遵守他的诫命，来透过神的话语来生活，透过神的话语来认识神，那这个才是真正的解决的方法。 OK， 那大家对这里目前讲的有没有什么问题吗？司机摇头摇得特别的大力。OK， 好，那所以说传道书呢，就是最终的总结呢，就是说原来生命并不是只是一场虚空，是神的恩赐，是当你信心敬畏神的心，欢欢喜喜的度过神所赐给你的日子。就像我们一直在强调，就是如果你真的只是觉得这一条生命，人生这七十年八十年，就是唯一的七十年八十年，那真的没错，你会觉得这世界上遇到很多的东西都是虚空，都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有永生的角度，知道说是有一个创造人的神，知道说神在最后有一个审判，那知道我们从哪里来，知道我们从哪里去，那其实我们就看到说在这世上所遇到的事情真的都不是虚空，就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去一个敬畏神的心，欢欢喜喜的度过神所赐给你的日子。对，那在这里我就把就这个重点呢，当然就是在传道书里面也出现了两次。在第一次的话呢，是在传道书的中间，在第五章十八到二十节那里说，我所见为善为美的，就是人在神赐他一生的日子吃喝，享着日光之下劳碌得带的好处，因为这是他的份。神赐人资财丰富，使他能以吃用，能取自己的份，在他劳碌中喜乐，这乃是神的恩赐。他不多思念自己一生的年日，因为神应他的心意使他喜乐。就是中间，然后最后就是最后也是有真的把结论就写出来。你看，就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遵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跟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就传道书十二章十三到十四节。那大家对传道书就是作者还有他在主要讨论的东西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就接下来就会一张一张的来仔细来看一下他怎么样做了哪些试验，然后怎么发现什么东西是虚空，什么东西让他们失望，然后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好，那传道书的内容呢，它主一共有十二章。那我知道我们过去这一周只读到第九章，然后我接下来会读到第十章、第十一章、第十二章，就是其实解决问题的地方大家都还没有如果按照进度的话是还没有读到。那所以我们接续看到说，它其实第一章、第二章呢，它一开始是先来宣布问题，然后第三章到第十章呢，它是来讨论问题，然后会有分成四个小部曲，就是生活的单调财富的图用，智慧的无用，还有死亡的确定。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他做了很多不同的实验嘛，去看说到底怎么样才能够让这个生命不觉得那么样的虚空，然后所以他做了很多东西。那就是我们有看到说，其实每一个东西他最后的结论就是虚空的虚空，就像捕风一样。那然后最后十一章到十二章呢，才是来解决问题。那第一章、第二章呢，它一开始就是来宣布问题，然后也可以把它再分得更细一点，就是可以看到一章上它是我把经文也用出来，所以就是有一章上第一章下面，然后还有第二章，然后把经文弄出来后，我有几个 highlight。它你看到第一章一开始它就是观察大自然，因为你从这里看就一代过去，一代又来，日头出来，日头落下，风往南刮，又往北转，然后也有讲到海，有讲到江流。他就用这些大自然的东西，就看到说这些大自然的东西就是怎么说一直重复，对，就太阳下去，太阳下来，然后一代过去又下来，然后他也看到说已有的事情必再有，已行的事必再行，日光之下必无新事，就看到说这世界上就是这也是哲学，有一派的哲学也在强调，就是说这一切都是就是一直都在转，就一直重复，一直重复，这其实都没有什么新的事情。那他说是没错，如果你真的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神，就是只是时间就是一直在转，那你当然就觉得说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虚空的。然后第一章下呢，他从大自然他就转到那在既然大自然上面看找不到答案，他就去找智慧。然后他这里就讲到说如果真的面对死亡，其实你有再多的智慧其实也是没有用的。如果你真的相信 这个世界上的生命七十年就是唯一的七十年，那死亡就是让一切都结束了。那其实你有再多的智慧，其实你所做的事情，所知道的事情，真的也都是没用。他这里讲到，我见日光之下所做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我又专心查明智慧，狂妄和愚昧，乃知这也是捕风，因为多有知识就多有愁烦，多增知识就更加忧伤。所以他这里看到说，其实更聪明的人，他自己是怎么讲？烦恼更多，对，就白头发更多，所以其实你看他说，其实智慧如果真的死就是一切所有的终点的话，那真的再多的智慧其实也没有用，对，只是这反而是让你更苦恼，让你觉得这世界上真的很多苦难，很多事情你没办法解决，只是让你烦恼更多了。那最后一个呢，就宣布问题啊，他最后一个就看到说劳碌所得到的又归谁？对，因为他就第二章里面我就 highlight 了几个，就是里面有讲到，他就上面的传道书二章十到十一节，他讲到说他劳碌所得来的东西，他觉得都是虚空，因为他就是劳碌这些赚了很多东西，那如果死亡就是结束，那这些东西其实就是留给下一代，他自己其实也没办法享受到，那这一切都是虚空。对，然后传道书二章十到十节又讲到智慧，他看到说对智慧，他这里他自己就说哦，智慧跟愚昧，当然智慧他是说智慧当然是胜过愚昧，就是如光明胜过黑暗。那但是这又怎么样呢？如果真的说死亡就是一切，他在讲说智慧人和愚昧人一样，永远无人纪念，因为日后都要被忘。就是智慧人跟聪明跟愚昧的人，到最后其实都是死。如果那个真的是重点的话，那真的就像他说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都是在捕风而已。然后，对，然后第二章他最后也有讲到，这里就是就再重复一下嘛，就讲到说，你看到这里讲到说啊，日光之下，我们刚刚有讲到说，日光之下就是讲到说他在观察这世上所发生的事情嘛，他说日光之下的劳碌都必留给我以后的后人，然后就是看到说，哎，对啊，死了，那我这些东西都传给下一代，其实我自己也没有得着什么，然后最后这里也就是第二章的最后这里二十六节这个地方，就是把第一章、第二节、第二章这个宣布问题的地方再总结一下，就是说看到说，哎。真的，如果你只是观察这日光之下的事情，那所有的劳碌、所有的智慧，其实都是虚空，因为死亡就让一切都是 the great equalizer， 就死亡就让一切，就是说大家如果真的死亡就是终点的话，那大家的结局都是一样，不管你是聪明的人、有钱的人、有财富的人、辛苦的人或不辛苦的人，其实都是一样的结局。好，那对宣布问题这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吗？然后接下来第三章第三章第十章就是在讨论问题，他就把之前第一章第二章有讲到那些东西呢，再更深入的一点去开始去实验，开始去想想说，哎，到底这些东西真的只是虚空，还是说真的只是让你的人生有意义。那所以第三章一开始我们刚刚也有读过就是这个就是万物都有定时宿命不可改变。他有讲到说传道书三章第一节到第十五节，他就讲到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然后这里有点点点，就是大家应该这周过去读的时候也知道说，要看到说什么生有时，死有时，就讲到说 a time for what， 就很多很多很多东西嘛。那他看到这些东西最后的总结就是，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也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现今的事早已就有了，将来的事早已也有了，并且神使已过的事重新再来。所以他这里看到就是说，就像讲说，就是如果你只是从世上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你就会觉得说，哦，这个一切都是已经就是都是有定时的，然后宿命是不可改变的，就是一切东西都是就生有时死有时，然后人真的是没办法做任何的改变，所以呢就会觉得说，哦，这个真的都是一切都是虚空。然后三章下呢就讲到说，审判之处没有公义功业也不被纪念。然后所以他这里呢就看到说，我见日光之下，就是一样，日光之下就想到说是观察到不好的东西，在审判之处有奸恶，在公义之处有奸恶，但是呢 他这里呢其实有自己给他自己一个答案，就是说我心里想说，但如果真的只是这样，如果真的说我们只观察这世界上，实际上约伯记其实也有提到类似的事情嘛，就是公义的人可能是会早死，那些恶人呢反而会过得很快乐。但是我们知道说，其实如果你真的只是观察世上，不知道有最终的审判，那真的是没错，那个感觉是一切都是很不公平很虚空。但是这里这个传道者他自己讲说，我心里想说唯一的解决的方法就是让这些我们看到这些不公义的事情，不公平的事情，就是说神必审判义人和人，因为在那里各样事物一切工作都有定时。就是虽然我们在这世界上会看到很多不公义不公平的事情，就像就审判主有奸恶，公义之父有奸恶，但是我们知道如果从神的角度，就帮助我们从日光之下到日光之上看到说神是有最终的审判，是帮助我们来让我们知道说这个世界上真的不是那么的不公平。对，那然后他也讲到说，然后之后也讲到说然后之后呢他讲到说有不公观察到一些不公义不公平的事情，然后又把人跟野兽来做比较，你就看到说我心里我看到这件事就是就开始讲到说世人跟神，然后他们跟人跟野兽来做个比较，说人不能胜过的兽，都是虚空，都归于处，都出于尘土，也归于尘土。就是如果你是从日光之下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人跟野兽真的是没什么差别嘛，就是死后还是都是一样。但是他这里就问了一个问题，也是帮助你这些在读传道书的这些读者，我们来想一下说，谁知道人的灵是往上升，兽的魂是往下入地土呢？那从我们现在的角度，当然我们有整本圣经，我们可以看到说他问的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回答，从哪段经文可以知道说人跟野兽是不一样的。然后回到旧约，可一开始一看上世纪里面说什么，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成的嘛，对不对？所以就看到说我们人跟野兽真的是完完全全不一样。那另外一个其实很不一样的，那自从旧约的角度，那从新约的角度，我们怎么知道人跟野兽是很不一样的？
我们有圣灵，
对，我们信主圣灵，那其实最主要就是因为耶稣神派了独生爱子为我们每一个人为我们死嘛，对不对？把我们的罪洗净，对不对？那所以就看到说，其实对，就是一样的。从神的角度来看，我们是真跟野兽是很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是有一个，如果我们就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就是因为我们深信神派了独生爱子来到世上，为我们死，三年后复活，把我们的罪洗净，所以让我们知道说，其实对我们死不再只是一个终点而已，死只是让是只是一个怎么说，只是一个肉体上所发的事情，但我们的永生，我们是永远是跟神同在的。好，然后第四章呢，他又继续再讲一些虚空，又回到他所观察到的事情嘛。那你看，他就看到说，第四章主要呢就讲到欺压，他看到那些被欺压的人，其实他们感觉好像没有一个公义的人来帮助他们，就讲到说，受欺压的流泪，无人安慰；欺负他们的人有势力，也无人安慰他们。然后他也看到说，这里有讲到就是讲到一些受欺压的人，那他这里的其中一个结论就说，如果真的这个世界上就是死亡就解决一切，那受欺压的人呢，那其实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他就讲到说两个人的话就可以互相的安慰，互相的帮忙，然后总比一个人。那当然就是说一样，就是他这个只是在做一个实验嘛，就是说如果没有神，那我们真的就是只能靠彼此，那两个人总是比一个人好，那两个人就可以，他讲到说有人攻胜孤独一生，若二人便能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就是那这里就是要提醒一下，就是说这里传道者呢就是一样在做一个实验，只是在说就是说如果没有神，那些受欺压的人他们唯一 的解决方法，那其实就是在彼此。但是当然如果我们从神的角度来看的话，当然也是，就是我们是有弟兄姐妹能够一起团契，一起互相鼓励，但是其实我们最终很大的一个不一样是因为我们是有神在带的。然后最后呢第五章呢就讲到说，那在神面前呢要小心，他讲到说你的神的殿要谨慎脚步，因为敬虔听圣过于愚昧人的献祭。这一句话听起来很类似我们之前读过的哪句经文，敬虔听圣过于愚昧人的献祭，会想到哪一句经文？再提醒一下，
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
对，就是大家记得之前读那个撒母耳记嘛，对不对？讲到扫罗去献祭，他在那边等，但是那个扫罗在那里等，但撒母耳迟迟不来，所以他就自己就去做了献祭，做了他的神应该是祭祀而做的事情，他自己因为不想等神，所以就自己那所以那个师母刚才讲的那句就是。撒母耳对扫罗的提醒，那这里也是同样的嘛，就说近前听啊、胜过于美人的献祭。然后所以他这里就是提醒说，就是我们在神面前真的要小心啊、然后你会看到说这里很多很多很多都是讲到说发誓，讲到说嘴巴里面所出的话，这里说你不可任你的口使肉体犯罪。那这个呢会呼应到sorry， 我就感觉到大家都在一直在考大家。那个呼应到新约里面，你们会想到哪一句？哪些经文？讲到发誓还有嘴巴的，会想到什么？
累住舌头。
累住舌头嘛，那是哪本书？雅各书。对，雅各书嘛，讲到说舌头是人身体上最小的一个器官，但是那其实对啊，就是最小的器官，但是是最难控制的嘛，对不对？那所以说这也是来提醒，就是跟我们说，哎，真的嘴巴有。那发誓的地方，我们有想的，就是许愿的地方，我们也有新约里面也有类似的提醒，大家会想到哪里？从福音书里面给大家缩小范围。
不可启示，你们说的是就是。
对，在耶稣里面，耶稣在那个登山宝训有提醒嘛，他说就是我们就是这因为这里讲说，所以你许的愿应当偿还，你许愿不许不如不许。耶稣的提醒其实也是类似的，就是说你不可启示，就是我们说的话就是不是就不是，你不需要感觉好像说真的要启示，要许愿，要来特别来就是我们的 integrity， 我们的应该就是我们说出来什么就是做什么，就是那所以就是讲到说出来的话的一些提醒。好，然后那对这里的话有没有什么，大家有没有什么想要有没有什么问题的终点的话，那真的你在这一辈子所赚到的，从劳碌所赚来的财富真的都是很突然，都是一切都是虚空。然后第六章呢就再继续讲下去，就发现说资财真的不能使人满足，你永远都会觉得不够，永远都然后就算你真的很努力的去赚了很多的话，其实死亡就让一切把一切都带走了，你也不能享用。他说就是人蒙神赐他财富丰富尊荣，以致他心里所愿的一样都不缺，只是神使他不能吃用，凡有外人来吃用，这一切都是虚空，都是祸害。就是看到说真的如果你真的把你的这辈子，你觉得这人生的目的就是好好的什么劳碌来赚得资财，那其实死后真的什么都带不走，就是一切都是虚空，一切都是祸害。对，所以这里就看到说财富的突然，就是真的你赚再多的钱，你去享受这些，就你 either 就是你享受，但是死后还是一样，或者说你赚了很多，你根本连享受的机会都没有，你那个死亡就把一切都夺去了。然后，最后，讲好像有点快，然后接下来，然后讲完财富之后呢，又开始来讲到智慧。那这里呢，会读到这里的话，大家读到第七章，有没有发现这里的写作的形式跟我们之前读的书有点像？有点像箴言，对不对？因为从第七章开始，它你就看到说，它就是一句一句一句在讲，就变得有点像之前上周张力还有上个月。张力在我们带的真言一样，就是一句一句的在讲一些，然后那所以说这里我 highlight 几个这一段真言里面比较常重复出现的一些主题。然后他这里首先就讲到说死，你看这就真言书传道书七章二节这里讲到说，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活人也必将这事放在心上。所以你就看到说，就是如果你真的去想说死真的只是就是一切的终点的话，它可以怎么说，很多时候我们不会去想到一些就是人生所遇到的问题，这些不公平啊不公义的事情，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常把死这件事情忘记了。那在这里就这一段就提醒说，真的死是一就是 肉体，就是如果你不相信神的话，这是一切的终点。那我对我们来说呢，死也其实也是一个终点，因为我们就不能在世上来服侍神，来做一些其他的事情。那所以说活人呢，我们知道，当然这个可能就是我们很多时候不会想要去想死掉这死这件事情，我们都会觉得说，哦，这个可能是，但是其实这里的提醒也是，然后其实新约圣经也常常提醒到嘛，就是耶稣真的随时都会再来。我们真的不知道耶稣什么时候来，那我们是应该是要时时常常去做准备，不要把觉得好像死啊，或者说耶稣再来这个都是很遥远的事情，而是应该是随时可能啊，就下一秒下一分钟就会发生的事情。因为我曾经啊，就岔题一下，曾经就有一个牧师给我提醒说，他就说你要常常讲到说，如果真的明天耶稣真的就再来了，或者说明天神就把你的生命夺去了，可能就发生什么事情，那你今天的计划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就是你今天你会想要做的事情有没有什么不一样？他当时给我这个提醒呢，是让我想到说，因为这是给我自己一个很大提醒，就是很多时候我想要说，哎，我下个礼拜再去传这个，再去找这个人来传福音就好。我或者说我下个月，或者说我之后，或者说我自己举我自己的例子啊，就是说我常常会觉得说，给我自己爸爸妈妈传福音特别特别难。那我就会想说，哎，那我就等 Lucky 长大了，然后让他来找爷爷奶奶来教会，他就不能拒绝了嘛，对不对？拒绝我很简单，拒绝孙子可难了。那但是这个思想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嘛，对不对？因为我真的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对不对？那其实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很大，因为其实应该蛮多人，就是因为我妈妈是癌症末期，就肺癌末期。所以这件事情真的是对我来说是就是更大的一个提醒，因为我自己也真的不知道说就是什么时候就是可能就不行了，对不对？那就是这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说不要就把人生都规划得很好，就五年十年后等 Lucky 长大了才可以来找奶奶来把他来带到团契，让他能够听到福音。其实应该是说我现在能做到什么事情，我每周跟他们打电话，或者两三天跟他打电话，就应该要来试着跟他传福音，不要觉得说哎，就是你知道靠着我儿子来传福音这样子。对，那一样的就是真的，如果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就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习惯，就是说哎，下个礼拜再去找这个人，或者一个月之后再去找这个人。那其实如果我们真的把死是众人的结局常常放在我们心上，把耶稣真的很随时都会再来放在我们心上，那可能我们所做的决定所做的计划可能都会很不一样。对，那 OK 回到这里的箴言，那他也讲到说所以一个看到的就是讲到死，然后也看到智慧。他这里讲到传道书七章五节说，听智慧人的责备强如听愚昧人的歌唱，讲到说智慧是比愚昧好的。然后七章十二节也是同样的，就是智慧跟愚昧来做比较。但是你看到读这些书其实就蛮像在读箴言书里面讲到的。然后最后呢，他是讲到罪，最后这三个我还来，它里面有一些箴言就讲到罪，所以七章十五节、二十节跟二十九节讲到义人跟恶人，然后讲到罪的一些事情。跟你看是二十章就是说，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是在史上没有。这个也是我们在圣经里面常常看到，常常在很多地方看到，就罗马书也有看到，诗篇也有看到，就讲到说这世上真的世上都没有都没有都都没有世人都亏缺了神量，都是罪人嘛。那然后最后七章节也讲到说，其实神造人原是正直，但是他们寻出许多的巧计，就讲到人不听神，就像回想到创世纪，回想到伊甸园的时候，神创造的是一个完美的，创造亚当和夏娃，创造一个完美的世界，但是人因为他们自己的自由，他们不想要听神，他们犯了罪，然后就讲到说，他们寻出许多巧计，想要来。不听神的话来违背神。然后所以第七节呢，就第七章你就看到有很多类似就箴言的地方，然后讲到死，讲到罪，讲到智慧跟愚昧，就真的就像之前张力在带我们读箴言书常常会看到的一些主题嘛。那然后第八章呢就讲到君王，然后讲到说善恶，其实如果你这一样，就是我这今天所强调，就是说，我们这里读的经文就是要强调，是说，是当你觉得说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神，没有一个最终的审判，七十年、八十年就是你人生所有的日子，那其实你就会就像这里说的，真的就是 就是很一切都觉得很不公平，善恶都没有报应。你看他这里讲到说，我那个用橘色那个罪人虽然作恶百次，倒是享长久的年日。这个主题我们读智慧书也有之前也有读到过，是在哪里？讲到说就是罪人跟恶人好像在世上反而就是享长久的年日。约伯记里面，对不对？约伯记里面，因他有读到嘛，然后所以说你看他这里，就是讲到就是跟约伯最后的答案其实有点像嘛。约伯记中人就说，然而我所准知道敬畏神的，就是在他面前，敬畏的人终究必得福乐，恶人却不得福乐，也不得长久的年日。这年日好像影儿，使他不敬，因他不敬畏神。所以就看到说，其实对的，如果你真的只观察在这个世上，那真的是一切很多不公平，很多很多不公义的事情，感觉好像作恶的人反而过得很开心，那义人反而该在这世上被欺压。但是如果我们只是以一个日光之下的角度来看的话，那真的会觉得这一切都很不公平，一切都是虚空。但这也就帮助我们转到日光之上的角度，看到说真的是有一位神的，那神是把这一切都知道，神都看在眼中。那最终是有一个最终的审判，那是会神是会使一切不公义不公平的事情都会一切都会把它 held accountable， 让最后就是会有一个审判。那对，所以说这你就看到你读的时候，他有的时候他在做实验，就会发现就好像是说他在想说，哎，对啊，如果真的只有这个，就是那真的这一切都没有。但是他好像就是想一想，就突然想说，哦，对，我要不要一直 focus 在日光之下的事情，偶尔还是要回到日光之上，看到说真的，如果从神的角度那一看的话，真的我这一切观察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对，然后最后呢，就是讲到死亡的确定。那这里呢，就是讲到说，就是也是重复蛮多次的一个主题，就是说，不管你这就是如果相信这世界上没有神，没有永生的话，那其实所有人的结局都是一样。就是他这有讲到说，凡临到众人的事都是一样，义人和恶人都遭遇一样的事情，好人洁净的人，不洁净的人，献祭的与不献祭的，也是一样。所以就看到说，其实真的，如果死亡就是一切的，你有 the great equalizer， 真的就是完全就死后都没有什么的话，那真的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是没有意义的，都是虚空，因为最后永远都是一样的结局。那然后所以就最后这一个小部曲呢，就是九章跟第十章呢，就讲到说，从让他看到说，哎，真的死亡如果没有神没有永生，那死亡真的就是永远的一切。然后最后呢，第十章跟第十一章大家还没有读到，接下来会读到，就又有另外一段箴言，又是感觉又很像之前读的箴言，就是一句一句在讲，然后里面也是讲到说智慧跟那边，我没有挑几句，但是也是把智慧跟愚昧来做个对比，让你看到说智慧人是怎么样，愚昧人是怎么样。那大家对讨论问题这一段有没有什么问题吗？Okay， 好，然后最后呢，就是解决问题。那解决问题呢，它其实也分成了三段来看。它一开始在十一章下半段呢，是讲到说少年人的生活是要快乐，然后十二章上段是讲中年人的生活要趁早，然后最后就是讲到说，我们刚刚有讨论过几次，十二章最后的就是讲到它的结语，就是要敬畏神，守人的本分。所以我把这里有第十一章跟第十二章的这个比较重要的经文，这些都拿出来，就十一章九到十节，讲对少年人说：“少年人啊，你在幼年时当快乐，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所以你当从心中除掉愁烦，从肉体克去邪恶，因为一生的开端和幼年之时都是虚空。”所以就看到说，对少年人就是说要快乐，然后但是要知道，他就讲说要知道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所以你虽然你要快乐，但是你要记得说神是在看，就是开始来帮助我们从日光之下带到日光之上。然后对中年人就说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就是也是一样，就给中年人就说，哎，要把你的目光要开始，不要只看到就是世上所发生的事情，开始 看到神，然后最后的总结呢，就是我们刚刚大家读，那请大家在这次我就不用我读了，就来大家帮我们来读一次，就传道书十二章十三到十四节，大家请。
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
传道书十二章到十三到十四节。对，那所以呢，这周的不是这周的应用呢，其实就是希望说，让大家把这一段话就当然背起来是最好的。那但是在这个比背起来是一定的，但是在比背起来更重要呢，是把它带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就是时时常常的。因为我自己也是这个礼拜常常发现，就是真的，当你每天忙在你那些遇到所的小就是小事情嘛，就是像。知道 Luki 啊，工作的事情啊，教书的事情啊，真的很多时候你的目光就从日光之上到日光之下，就是只在担心说哦，就是烦恼，我明天还要开会，然后下个礼拜还要出差，就你知道，就开始已经让没有再想到神的事情了。那所以说一样，就是真的帮助我们再回到神面前来，就是要敬畏神，遵守他的诫命，然后因为我们所做的事情，无论是上神都。必审问。那所以这个礼拜呢，就试着把这段经文来带到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来考虑，来帮助我们能够活出这一句经文来。好，那有没有什么问题？
第十二章的题目
可以啊，来，
就是那个有一个第十二章十二节，我儿还有一层你当受劝诫，住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就觉得就是说，那现在就读书多，大家一般觉得各种知识嘛，那这里是不是觉得就不要怎么来理解这句话比较
好 ？OK， 所以就是他对、啊，就是说，我觉得说，我觉得应该也是跟牧师今天的提醒也一样，就是说，当你不只说读书，我们就 focus 在读圣经、在灵修，或者说每周的查经一样，就是说。如果你真的只是你就是只是为了 checklist 来灵修来读经，或者说只是为了觉得说只是为了要增长知识，就是从一个非常 self-centered 从自我为中心的方式来读书来增长知识，那其实对真的是没有什么益处。那我们为了读经为了灵修，其实就像牧师今天所提醒，是为了要让帮助我们来认识这位神。那我们每周的读经每周的查经也像我们只是每周五查经只是为了要来感觉好像说要来辩论说诶我对圣经比较了解，或者说我的观念是正确的，还是说要透过圣经来帮助我们来认识到我们的神。
那个对于世界上来说，你看这世界上一般都推荐你多读点书嘛，增加你的见识，那这里是不是就是那我们自己应该怎么样在生活中就不一定是圣经知识，如果是世界上的知识，推荐你多读一点书，那是不是我们其实啊，就是读书多，身体一点就
可以不用读书吗？那个以后我可以跟星星这样说了，没有啊。那当然，我觉得说就是一样嘛，就是说。就是不只是应用到我们平时日常生活的知识也是一样，就是你是为了什么来做这件事情，对，你如果你真的只是做这件事情只是从一个自我为中心的角度来出发，那其实就像这里所看到的，真的一切都是虚空。但如果是从神的角度，从一个日光之上的角度来看，来因为这样子来读书来增加知识，那就是一样的，那就是不一样。那我自己举个例子吧，就是最近 Luki 常问我说为什么他要去学校。对，然后所以说我就那我 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太早，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其实这就是神要你现在所做的事情啊。因为他之前就问我说为什么爸爸妈妈要去上班，那为什么我要去学校，那我就跟他讲说这就是神要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就是我们上班重点其实并不是为了要赚钱，并不是，但很重要的是我要赚钱。但是我其实我教他的一句话就是说，为什么妈妈要去上班？为什么妈妈要去当医生？因为神希望他透过这个职位来帮助他身边的人，对。那对 Luki 来说，他现在是一个学生，那神所要给他的职位就是说，你现在就是要好好学习，所以以后神可以使用你去帮助你身边的人。 那当然两岁小朋友我不知道他听得进去多少，不过至少他知道说他现在要好好去读书，好好去学习，所以以后可以 help other people， 对不对？那所以一样就是说，你读知识是只是你自我为中心，想要让觉得说，哎，我比别人好，我比别人聪明，我比别人厉害，还是说你是因为你觉得说这些东西是神可以来使用，来帮助你身边的人？那这个就是我觉得就是很不一样的，对智慧对知识来说是一个很不一样的看法。
上次读传道书上写，要这段学习是要学习从神而来的教导，解决问题，预备面对审判。
对啊，谢谢总结的特别好，对啊，其实我这就还有点时间，所以就我也分享一下。其实这段经文让我这读传道书也让我看到说，因为对让我对审判其实有一个新的认识吧，我可以这样说。因为以前传福音的时候，你常常会遇到，就会有人问说，为什么要有审判？会觉得神的审判是觉得是很，因为现在就特别是像这个社会就提倡爱、提倡包容或者提倡那些东西啊，那就觉得说审判是一个很不公平、很不包容、很不充满爱的一个行为。但是其实我们从传道书来看到说，其实审判是神的爱的一个行为的一个表现，对不对？因为要是就像这里说啊，如果要是没有审判，那我们在世界上所看到的这些不公义不公平的事情，那真的是一切都变成虚空。但是因为有审判，让我们可以知道，让我们有一个盼望，有一个未来，让我们知道说，其实对，就是这里讲到说，无论是善恶，神都必审问。那其实这也是神的爱跟神的公义同时的表现出来，并不只是一个感到是完完全全公义没有爱的一个表现。那其实是真的，就像我们的神，他都是又是充满爱又是充满公义的来。那所以这个审判真的，所以我觉得也是得听大家就说，我们以后传福音或者说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就像那个就说嘛，就是我们有一个从传道书，我们也可以来帮助我们来用另外一个角度来帮助大家看到说，哎，为什么审判不是就是只是要说神说你是好人，你是坏人，你听话你不听话这样子，而是一个神的爱跟公义同时的彰显这样。
我在这我看一下也解释一下，他说十二节可以翻译成。我你当提防在这之外的东西，写出来书已经很多，看也看不完，何况读书多，身体也会疲倦。意思就是说，杂书太多，看也看不完。就是说，有时候你选择你读什么东西，我觉得他这个话就是说，因为他这个书的教导，就是传道者他自己的教导是非常好，对吧？那别人教导可能不一定是正确的。你读再多，比我读很多杂书，或者说那些。我觉得观念能够正确的
指数
可能对你的影响
确实
好。
对啊，谢谢孔老师的提醒呀。对啊，也是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现在每个人都很需要听到的话，就是现在这个网络这么发达的年代，那个资讯每天收到的资讯真的都是特别特别的多。那我们到底是被因为这些资讯而让我们的眼光只是定睛在这世上的事情呢，还是会帮助我们更加的认识神？这个也是让我们可以来作为 filter 一下哪些讯息需要听，哪些就是可以不要理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标准。好，那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想分享的？一样，今天应用就是把传道书给我们的提醒，让我们带到每天的日常生活中，不要只是被每天所发生的一些小事情，而让我们的目光没有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好，那我们来做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你是坐在宝座上的神，你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神，主啊，真的谢谢你，因为透过你的话语让我们知道这人生真的不是只是虚空，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有个起点，是因为是你创造了这一切，让我们知道人与兽有差别，因为我们是以你的形象所造的，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一切所做的事情都是神你都必审问，是有一个最终的审判，让我们知道说死不是最终的结局，而是我们要是能够相信你派你的独生爱子来到世上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后复活修复我们跟你的关系，要是我们能够相信耶稣基督真的是神的儿子来到这个世上，那我们这个死不是一个结局，而是让我们知道说这个世界上真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有永生， 主啊，真的就求你啊，帮助我们，让我们接下来这一周在读你的话语的时候，让我们学习啊，把我们的目光从日光之下转到日光之上，帮助我们在定睛在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啊，谢谢你，以下奉主名求。